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叶班长，我们上次把这个西门对西门呢二雄决战，哎，算是做了个交代，今天就要继续往下走了。因为不但肥力做完了这件事儿啊，咱们叶班长的表现也不错，上次的节目听众朋友一定也都以他为荣啊，为他感谢主。叶班长竟然证明主道，
嗯，
而且传讲，
嗯，
这八个字又让我们难堪了。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这
啊，就回耶路撒冷。
我们出去传福音回家呢，就是
短宣。
出去干什么了？哎呀，出去短宣了一下。
短宣。
你可以讲说我出去传讲福音，但是很少有人敢说我出去证明主道。哎，我们现在也有这个简称正道。
正道，
正道跟证明主道一样不一样？
啊，正道那就是主日正道嘛，正道讲道。
我觉得这样子好了，我们去考考弟兄姐妹，这个正道是哪四个字的简称啊？我觉得没人晓得。证明主道是一件，是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把主的道讲清楚，讲明白了，对不对？
为主的道做了。
证明
不但是这样子，而且是主也为他们所传的道做了证，这个叫证明主道，对不对？要不然叫做试图证明主道。已经证明主道，就是不单你在那里证主啊，
嗯，
主也在那里证你所证的。你这样的传讲是有价值的传讲，这八个字可以把传道人都一竿子打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嗯，
我传讲了没有？传了没有？证道了没有？证道了。那主道证明了没有？主有没有证明所证的道？这别问了，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证明主道，简称证道，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回去的时候还怎么样呢？
一路在耶路撒冷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就在路上也都发点单张着来了。
发点单张是吧？还有呢，
在车上坐着说一说。
哎，你别忘了嘛，还带人祷告，祷告，
带人祷告，对，还带
医病赶鬼，是不是？哎，好，很多人都得了医治啊啊啊！这我们自己加上去。
对。
但是人家在怎么传福音，我们可以想象。
嗯。
这些使徒做工也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它是相当稳定的，相当持续的。当然这时候你说人家信啊也好，不信也好，这些使徒在意不在意？
他就是做事情就是这样的几招啊，做完信也好不信也好。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胸怀，他不会回家睡不着觉呢？他不会觉得哎，这趟我上去干什么呢？怎么好像
没效果是吧？
对，他为什么没有我们常常这种无奈的问题？
假如说我想啊，我是使徒啊，耶稣曾经，主耶稣曾经的跟他们讲了说，你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主耶稣都跟他说这话了，那
你这人在神面前心不正啊，哈？
你想想看吧，主跟他们说了，
主教你传福音，你在这里想坐宝座，哈？
我说如果使徒你看已经得了主耶稣这样的话了，那当然他心里很放松了，他
哎呀也
竭力地去传嘛，反正
不是啊，使徒当初跟着主耶稣，连主耶稣都被人家赶，记不记得？
对，
他们去那个什么养猪的村子外面啊，什么整群猪下了海了，合成的人出来就请他们走啊。
对，
有的城不领受啊，使徒还问主耶稣要不要从天上降火下来。他们早就经过这些事儿了。
对，
现在在有无论是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人家接受也好，人家赶也好，对他来讲啊，
对，
英雄本色不改，使徒本色不改。
对。
虽然我们没有被主耶稣这样带过，可是当我们读了福音书之后，这种事还需不需要人来给你说明说明啊？
应该不需要了。那主耶稣都说了，你为我的名，你
对呀，哎，你心里面有见识啊，你也不要说咱们这个跟小孩传福音，哎，传了三个月觉得没效果，好好好，咱们不传了，咱们还是去做研究生去，这太没见识了，不行不行。只要是你经过了村庄，只要是主带到你面前来的人，你就尽管传。你不要整天在那坐了两个礼拜停下来看他们来不来，坐了一个月再看他来不来。
对，
你至少也得坐个六个月，坐个一年吧，坐到他们走他们还不来也没你的事儿了。
对对，
这些见识咱们要有的。哎，所以这个使徒他们不是说证明主道并且传讲就坐飞机回耶路撒冷去，那
嗯，
怎么来怎么回去，说不定换条路走。
对，
换几个村庄一路随走随传，
嗯，
挺潇洒的，对吧？
对。嗯、
好了，这话不表。陆家呢？你看人家就写东西写的多么干净利落，笔锋一转又回到谁的身上了？
腓力身上。
腓力有一个主的使者，请问这是一个天使呢？是一个人呢？是一个先知呢？还是什么呢？
呀呀呀呀！你文哥这样一问，我原来一直都认为这是一个天使，长翅膀的天使过来给腓力。你这样一问，我倒还觉得不见得，可能是一个小弟兄啊。
哎，谁知道呢？但是就算他是一个真的天使来跟腓力讲呢、
嗯、
请问这里面有什么怪事儿？
嗯，
今天假如有一个天使来跟你讲的话，
嗯，
会有什么事儿发生？
天使跟我讲，讲让我到哪里去，哪里去是吧？
嗯嗯，
那我肯定要去了嘛。如果是天使长翅膀的呢，那
天使不长翅膀是秃头的呢，
秃头的，
这是一个圣经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当初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向他在梦中显现、
嗯、
然后亚伯拉罕就干什么、嗯、约瑟在梦中被主的使者指示，他们就干什么，几个博士被主的使者从梦中指示就换了一条路，
对，
我们今天要是有个天使来对我说句话，那至少先得在教会里面稍微宣布一下，是不是？
啊，
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哈哈哈哈、
啊、
这事儿要是陆家不记，有没有人知道？
当然没人知道了。
没人知道他有没有出一本书叫做《天使对我说话》？
那这个应该是腓力告诉他了，然后他就
我知道，
他完全可以去把所有就是这些使徒啊或者门徒啊他们特别的经历去收集过来，然后。
他就算不是特别的经历，他把那些重要的事情记下来，这件事情重要其实还不是这个天使，而主要是因为那个太监往把福音就带到非洲去了。
嗯，
那这个路加什么时候收集的呢？也可能是最后保罗去耶路撒冷预备受难的时候，他们经过腓力的家嘛。
哦，
那时候腓力不是一口气生了几个女儿啊？
四个女儿
啊。就是鼓励人心的事情圣经都替我们记下来。
嗯，
要生就生四个女儿呢。后来他们有没有再生个儿子？不知道，
是不是？
陆家听了这个事，他觉得这是重要，他既然是重要，他就把它记下来。可是要是陆家不记，腓力不见得会出一本书叫做《游历天堂九天半》的，不见得。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种特殊的经历，那个经历的过程，轻描淡写、
嗯，
而是后来真正是证明了主道。证明这个差遣是出于主的、
嗯、
而且那些结果呢一定比他当时要重要。
嗯嗯，
外行人呢才会在讲这个天使的面貌如同闪电呢，我们看了就极其惧怕、
嗯、
身穿白衣，是不是？这
嗯，
旁边的人在描述这些东西，可是你看真正被主所用的人，他们是不搞这一套的。
嗯，
你对我说话，我知道出于神，我就安安静静的起来去做，去做了干什么、
嗯、
做完了怎么样啊？没有特殊的带领，我不随便跟人家讲的。
嗯，
不满城发信，对不对？腓力是第一个把福音传给非洲的人，基督教大事迹，好吧？算你有本事，完全没有这种在神面前不正的心态。
嗯，
好了，那他对腓力说，说什么？
起来，向南走、
哎。这个主耶稣对人家讲话还有一种通信，你怎么知道是神叫你做的事情？往往是叫你起来的事情。
嗯，对。
不是叫你懒惰的事情，也不是叫你把门关上在里面追求祷告主啊，我再给你一个更深的经历，不见得是这样子。
嗯，
而往往是起来，
嗯，
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 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嗯，
这话直着翻的话，说那路是沙漠也可以。
嗯，
这个加沙应该就是现在我们说以色列跟埃及中间这一块的旷野地了。
嗯，
没东西的地方，那腓力就起身下去了。
嗯，
那这种东西呢，你也没得学的。
嗯，
不，你心里有个感动，觉得要做一件特别出乎常理的事情，你就觉得那是从主来的。
嗯，
你去做了，假如主有带领，你就跟着就是了。假如做的结果不是这样，你弄了半天出了一身大汗也没事，你就回来，那你就别说了，好不好？我们可以不判啊，这是不是从主来的？那你至少不用你整天所有的精力跟弟兄姐妹分享了，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主要你往菲律宾去，要往埃及去，你就去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自己在那说的
啊。
因为这话不是讲的难听，我真的认识这个比蒙哥病情稍微严重一点，这个
啊
有点精神错乱的弟兄啊。
嗯。
那他大发热心的时候，他就整天看的就这事儿。
什么事啊？
哎，主对他说话啦。
啊，
就屋子里看见主啦，听见声音了，叫他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越走是越火热，也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最后呢就给警察抓到监狱里去了。
那他有没有去照着去做了？具体的一件去做，
就是去做了，坐着坐着坐着就坐到牢里去了。
哦，
你没去探过监，你去探监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嗯，
里边这样的人绝对不止一两个。
嗯，
他主在带领他，他现在在为主受苦。
嗯，
神给他特别的话啊，要他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嗯，
你去问这个守监的人，他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嗯，
到了监狱里面，他就会强迫你去吃药。
对，
吃药把圣灵的感动都吃掉了。
嗯，
他就恢复正常了。什么时候他又开始就大发热心？你稍微小心一点。
哦，
我不是说这样的事都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有足够的案例的，就是不是腓力啊，都是这样的人。是有足够，我自己也是好不到哪儿去。
嗯，
所以为什么蒙哥做节目都要找个人来做？有同工在旁边呢，让我稍微正常一点。因为我整天坐那去想呢，我心里面很多情节都跑出来了。
嗯，
我这脸皮厚一点，胆子大点，我就真出去了。我跟你讲，
会不会懒得跑这了？
林恩，
嗯，
这样的教导，这样的鼓励啊，会造成许多心理有点异常的。就是说脑子里面有点不平衡的人，
嗯，
啊，这种人我们今天把它叫做精神病或者神经病，其实这个不是很好听的话，
嗯，
像这真的是一种病理，只是我们现在了解的很少，
嗯，
它会让你有 hallucination， 就是让你有幻觉幻听，
嗯，
你看这个幻觉幻听，如果他是一个信主的人，往往会变成这种天使说话，上帝说话，
嗯，
因为他如果不是在教会里边。
嗯，
当他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有问题，会送他去看医生。
嗯，
他自己会觉得奇怪，可是因为他在教会里边，这个东西得了一个很好的屏障。
明白明白。
以至于
大家不觉得，大家反正觉得他是个属灵的人。
对对对，过度强调这一类的教导呢，你会不知不觉的收了一些应该去看医生的人进来。
嗯嗯，
这个真伪很难辨的。
嗯，
也就是这样的事情造成许多的家庭悲剧。
嗯。
很可怜的，所以呢，这个读圣经它的重点是什么？是很重要，不是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话是个重点。
嗯，
那时候主的使者对他们说的话肯定多，全记下来的话真的是记都记不完。但是为什么选了一些记下来？不是要告诉我们说，你觉得主的使者对你说话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
嗯，
在当时可能有这样经历的人非常多。
对，
而是后来的发展，让圣灵借着路加记给我们看。嗯，你重点要看对了。
嗯，对对对，
是吧？那反正那条路呢是个旷野，它跟你不该去的地方。你看，现在在美国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最容易出事的地方就是哪个地方呢？
大峡谷啊！
啊，大峡谷为什么容易出事呢？
因为它路又陡，然后弯又急，风景又好。
大峡谷啊，这个以前我节目也讲过，你是开车开开开开开开平平的，哎，突然地裂开了个大口，那个口子可真大。
嗯，
你不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很高的山上看见一个大峡谷，不是？
对，
你根本就是在平地上走着走着。
嗯，
地裂，地开了口。
嗯，
那你在旁边一看，哎呦，这底下这风景不错。
嗯，
哎，那就往下走走呗。
啊，
下坡走起来是非常快的。
嗯，
你不知不觉已经转了好几个弯，这好几个弯已经几百尺了。
然后
身上带水了没有？
没带，
没带水。小孩跑得比你还快。
嗯，
你来得及说话吗？来不及说话。
嗯，
等着你想说我要回头的时候，
嗯，
你才知道走上去走不动嘞。
哦，
有没有水啊？
没水。
有没有食物啊？没食物。
嗯，
咋办？你看这个腓力这件事情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嗯，
非常危险的事情。美国的这种电视常常会讲说， Do not try at home
啊，
自己在家里别试啊。
嗯，
就是有特殊技术的人才可以做的。走着走着，你认为他走了多久啊？
因为显然他是徒步的嘛，像斐利这样的人，他经常到处乱跑去传福音，他多少可能会有点准备。他走之前把他那个包包一背，里面
他、这个讲的好，对对，我们正在讲这个老仆人的形象，为什么要带十匹骆驼，
对对
是吧？
对啊，
你这出去传福音呢，你怎么知道这人是
啊
需要看医生呢，还是真的他有感动去？你就看他怎么预备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
天使为什么要告诉你说那个地方是旷野？
为什么？
嗯，
提前告诉你你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啊、对，你得预备预备。
对啊，
哎，天使告诉你说我要你去往加萨的路上去，那地方是旷野，然后你就起身就去了，连瓶水都不带。
对啊，
到最后你饿昏了渴死了，见了主，主你怎么把我拆到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想主会怎么说？主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往旷野去，那个地方是什么？是沙漠。一个人当他被主差派的时候，不单是像叶班长讲这样，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有经验，他晓得，
嗯，
主已经证明他所传的道，已经证明他所做的事情，而且他肯定在有些事上，那不用说，神给他一提他就晓得，
嗯，
往旷野去你得预备预备，
嗯，
带着两三天的口粮，带着水，
嗯，
说是走啊，当时真的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不知道，
嗯，
他有没有骑个驴子帮他驮点东西，我们也不晓得的。
嗯，
我们别把这个圣经呢，在这种记载上呢，解释的太过头，因为你解释了半天，说不定腓力其实拎了一只小驴子帮他扛东西。
嗯，
你真的不晓得，还有这种中国制造的出口的帐篷还在。
对啊，折叠帐篷的。
那时候保罗还没开始做这个生意嘛，所以都是温州来的。他都没写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告诉他是个旷野？没有人能说他就没预备，他就这么去了。
嗯。
这精神有问题，往街上去都什么都没带的。
嗯，
走着走着越走越精神恍惚，越走那个幻觉幻听越严重。
嗯，
所以到最后才会被警察抓起来带到监狱里去。好了，哎，这圣经说 Behold 中文翻成不料，
嗯，
就是一下子出现在他眼前。哎，但这个从他起身去到不料到底有多久我们不知道。
嗯，
可能走了一阵子，也可能刚到旷野就遇上施洗约翰，指着耶稣给门徒看的时候，他也是说 Behold 看啊，神的羔羊。不要因为看见不料或者看见看啊这个词有一点突然性，我们就觉得腓力一走进旷野就正好遇见这吃，很难讲的，也许他在那走了一天两天都可能的。那这时候圣经怎么说的？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
埃塞俄比亚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呢？
非洲人
啊，
就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
啊，就是一个老黑就对了啦。
对，老黑，嗯，对，
对不对？两个字就讲完了嘛，哈、啊。今天你认识有多少弟兄看见老黑他就想去跟他传福音呢？
哎呀，没有啊，
没有是吧？你有没有遇见老黑看见你会跟你传福音的？
嗯，那很多的。
对，问题就是在这里啦。
对对对，
咱们中国弟兄姐妹没出息，就是没出息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这个老黑你别看他是个老黑，他是个什么
官不小了、
哎、官不小
了，大权的太监、
嗯、所以你说美国这个
啊
太监做总统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
这圣经里面新约里面
多得很，
很重要的人物。哦，他们现在有个说法，
嗯，
这个美国比较保守的人他们发现，可是已经发现的太晚了，他们要澄清视听，他们说不对的，你不能说奥巴马是第一个美国黑人总统
啊，
你看吧，连你都听久了都听习惯，这事情完全是错的。
还有一个吗？
不是，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个混血总统。
哦，
这共和党的人到现在才如梦初醒，上了大当了。民主党拼命强调奥巴马是黑人，他们就一直忘了强调一件事情，是连奥巴马都会承认的，就是他不是纯正的黑人。
当时最后的竞选的时候要把这句话拿出来的话，恐怕选票要丢一大堆。嗯，
混血吗？你怎么叫他叫 Black President 呢？
对对，
对不对？
对，
他原来是这个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的银库总管。哎，那时候是什么做王啊？是女王。哎，
女王，对对对对。
哎，为什么他们会是女王呢？
为什么是女王啊？
嗯，
他爸没生一个儿子，所以就变成女王了。
他这个女王这个传统看起来传了多久啊？
这哪里知道啊？
这个这样当初来见所罗门那个不是个女王、
啊、
是同一个地区来的吗？
示巴女王。 都是非洲的，但是是埃塞俄比亚吗？
至少他们是说现在考古学是支持这样说法，就是也门那一代，那也门那一代就是埃塞俄比亚那一代，是没错。所以假如这个女王啊和当初甘大基女王是吧、
嗯、
和当初的这个示巴女王是同一个传统，那这个传统已经传了多久了？
那个时候所罗门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的1000年了。
对了，硬是传了1000年呢。
对啊，
1000年中间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啊，什么什么改朝换代啊，是人家蛮厉害的。有没有人研究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这个女王啊在中国呢就坐不久，而且呢一个比一个糟糕啊？
女王据说就一个嘛，就是武则天一个嘛。女皇
武则天啊，慈禧太后也算女王啊，就没挂名。
那个人家没人承认她呀，说她
没人承认。
对，
那江青不算。
江青压根就更不算了，因为她丈夫没死几天，她就被逮了。她就算她做女王，她基本上做那个时间短到可怜了。
那为什么人家英国啊，是不是
啊？对啊，
还有这个埃塞俄比亚，
一代代的做，哎，大家一点意见。
对，为什么在中国就女王就做不起来？为什么？
中国什么原因啊？
不知道，你现在就看台湾下次选总统能不能选一个女总统出来。
那个民进党呢，好像也是一个女主席啊。
对啊，他早点选了、啊、说明还赶在这个克林顿、希拉瑞前面，那就那多拽啊！那为什么在中国人中间呢，女王坐不久？为什么在英国人中间、老黑中间可以做女王坐这么久？嗯，为什么中国的女王都是在家里坐的？
哎呦，这个你自己看，我本来还想认真回答这个问题了。
这问题很好，我讲的没错啊。
那意思就是中国到处都是女王，家家都有女王，但是实际上没有、
哦、这有大权的太监、
嗯、对
你再看中国的女王不但在家里啊，中国家里的太监呢、啊、但他连银库都没得管，哪有什么大权啊？这个女王会做到这么很厉害的啊？那这个人是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请问他这个上耶路撒冷礼拜这个规矩哪儿来的呢？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当然了，这就当然从那个示巴女王，据说是示巴女王那个时候传。
哦，
示巴女王与所罗门还生了后裔。
这个当然以前我节目也讲过，我曾经遇见一个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
你问他、
我就问他说：“你们那这事儿是真是假？”他说。照着他们的国家的历史，这是真的这么回事儿
啊、哦？那既然他们自己都说自己真的，他犯不上。
这自己说自己最不可相信的，中国什么礼仪之邦啊，5000年文化历史啊，你都信了，你傻蛋了。
哦，
中国比外国人都有礼貌，这绝对错的。
5000年历史那是。
埃塞俄比亚人这么说，以色列人也承认，因为他们的确飞了一批这种黑油回去。
是啊。
只是你看，这我们又看见路加记历史了。
嗯，
当时你稍微提两句嘛，因为就算你不提，我们
也会
2000年以后的人想想，旧约里面以后就再也没提了。你现在有这种埃塞俄比亚的人跑到这里来礼拜呀，好歹也把这个事再讲一两句嘛。
对，
你看他们各地有虔诚的犹太人呢，就是守了节期回来，这个我们懂。这个埃塞俄比亚的人显然还是王室派来的人。
对。
这规矩什么时候又开始的呢？那以色列亡的时候，圣殿没重建的时候，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对啊，
他就不记，这告诉我们什么？
不要小瞧外邦人嘛。
这文哥最喜欢跟人家做节目，就一个是叶班长，一个是阿贵。
嗯，
因为你们两个想法都会跟我不一样。
嗯，
特别有意思。
嗯，
小贝跟我做节目，其实我知道他想什么，他也知道我想什么，就是假装不知道。
逗乐，对。
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
对吧？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下台的时候了。
嗯。
不相干的事儿啊，少扯，知道吧？8年的节目浓缩起来，一个礼拜就讲完了。好了，叶班长，今天我们就停在这个中国特殊的女王现象，就是为什么女王不出门能管天下事啊？这种现象为什么在中国特别啊？在家里边这个女王做的这么大，政府啊，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啊，
嗯，
腐败的专制政权啊，封建社会、啊。这女王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无份
无关，
无份无关，怎么回事呢？哎，这请听众朋友自己回家去跟女王啊研讨研讨，商量商量，咱们下回再继续谈。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 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